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开播微虚拟网络的高级功能。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在开播微的网络当中，实际上呢，它就包括我们的虚拟网卡以及虚拟的交换机这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针对于这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呢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一个性能。以及去设置它的这一个安全的选项，使我们的这一个网络它能够更加快的做一个运行，更加安全的去做一个运行。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虚拟网络性能的提升。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能够去了解到，对于我们的 Hyper-V 虚拟机，它的存储性能我们要去做一个提升。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去配置我们的虚拟机，直接去访问我们的硬件的磁盘，也就是配置直通磁盘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不需要去访问 VHD 或者是 VHDX 的文件，去减少了我们软件转换的过程，从而去提升了我们存储的性能。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配置虚拟光纤的连接器，使我们可以在虚拟机当中，通过虚拟光纤的连接器直接去连接到我们的虚拟存储，从而去提升我们的这一个存储的性能。那么，依据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对于我们网络性能的提升，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做同样的操作。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网卡，我们就可以去配置相应的硬件加速的功能，从而去提升我们的这个网络它的这个性能。那么，对于硬件加速的功能，实际上在 Hyper-V 的系统当中，它就提供了虚拟队列 VMQ、SRIOV 以及我们的 IPsec 卸载这样的一些相应的特性，使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尽量的去访问硬件网卡。它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去减少我们软件转换的过程。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些特性，实际上我们首先可以来查看一下 VMQ，也就是虚拟队列、虚拟机队列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张图。那么在这一张图当中，它就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网络在正常情况下，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我们在虚拟机当中配置了相应的虚拟的网卡，我们在这一边也有相应的虚拟的交换机。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网卡，它要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要与外部的网络做一个通信，这时候它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信息去发送到高速的 VM Bus 通道。然后去找到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通过这个虚拟交换机与我们物理的网卡做一个连接，最终呢，去与我们物理网络去做一个通信。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过程。那么针对于这个基本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虚拟机队列 VMQ 这样的一个功能，去提升它的这个性能。当我们的这个物理的网卡，它具备了虚拟队列 VMQ 的功能。这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同样是需要去与外部的网络做连接。那么，同样它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VM Bus 的通道，然后去连接到我们的虚拟交换机。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它也会去连接到我们的物理的网卡。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通信，它的这个队列，它的这个处理过程将不再由我们的虚拟的交换机来做一个处理，而是由我们物理的网卡，如果它具备了虚拟机队列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就可以直接由我们的物理网卡来做一个处理。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减少我们软件转换的过程，直接由我们的物理硬件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而呢去提升我们的这一个性能。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VMQ 这样的一个特性。VMQ 的特性，它就是直接的去利用了硬件提供的这一个功能，从而呢去提升了我们的性能。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来看一下 IPsec 的卸载。对于 IPsec 的卸载，我们同样可以去查看我们的这两张图。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与我们外部的网络之间使用了 IPsec 这样的一个加密的功能，那么这时候正常情况下，它也会通过 WAN bus 去找到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虚拟交换机，然后通过我们的物理网卡与外部做一个连接。那么，对于 IPsec 认证以及加密的处理，将由我们的虚拟机这一个虚拟网卡来完成。而如果我们的硬件它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具备了 IPsec 卸载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虚拟机当中的虚拟网卡就不需要去处理 IPsec 的加密以及认证这样的一个过程，将由我们的物理硬件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去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网络通信它的一个效率。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 IPsec 任务卸载以及 WMQ 的功能之外，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也支持 SRIOV 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针对于 SRIOV 的特性，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来查看另外的一张图。另外的一张图，它也为我们去展示了两部分。在没有 SRIOV 的情况下，我们的虚拟机的虚拟网卡，它将直接通过连接我们虚拟交换机，然后去连接我们物理的这一个交换物理的网卡，然后与外部的网络做一个通信。而如果我们的这一个网络当中，我们的 Hyper-V 服务器之上的网卡具备了 SRIOV 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虚拟网卡，它将直接去访问我们的这一个物理的交换机。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网卡，然后呢，与外部的网络做一个通信，去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从而呢，去提升了我们的这一个性能。那么这一些的话，这三个特性呢，都要求我们的物理网卡具备这样的一些功能。只有它具备这样的一些功能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启用这样的一些选项。如果我们的这一个物理的网卡不具备这样的一些功能，即使我们启用了这样的一些选项，那么它也会按照我们原有的一个标准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一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一些硬件加速的功能，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个设置。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选择相应的虚拟机，选择设置。选择设置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网络适配器。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选择硬件加速的功能，默认情况下，它已经为我们去启用了虚拟机队列 WMQ、IPsec 任务卸载。我们在这一边也可以去启用 SRIOV 这样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一个环境当中，Hyper-V 它的这个相应配置的物理网卡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些功能，但是我们可以去做选择。选择之后，如果不支持这个功能，那么它会使用标准的方式做处理；如果支持的话，那么它将使用我们物理网卡硬件的资源来处理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这个硬件加速功能之外，我们去提升我们的这一个性能呢，我们还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网络适配器。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有一个带宽管理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这个选项，我们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网络适配器使用带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去指定最小的带宽以及最大的带宽。那么这个选项与我们的这个存储当中它的这个设置呢是十分类似的。我们可以去启用服务质量管理，那么我们的这个网络呢，它也可以去启用它的这个服务质量的管理。那么这个选项，实际上呢，就是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能够获得最大的带宽以及最小的带宽，从而呢，去保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能够在合适的自己所需要的这个带宽范围之内去做一个通信。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网卡，然后呢，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些设置，从而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它的一个性能。除了从虚拟网卡它的这一个角度去提升网络性能之外，实际上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我们也可以去配置它的 NIC 组合这样的一个功能。配置 NIC 组合的功能，我们就可以将我们 Hyper-V 服务器当中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Hyper-V 服务器当中多台去配置多块网卡，多块物理网卡，让它去配置成为一个组合。有了这个组合之后，那么第一呢，它能够去提升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吞吐量；第二的话呢，就能够去实现一个相应的冗余，实现我们的这个冗余的功能。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虚拟交换机这个层面之上去提升我们性能的时候所需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因为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系统当中，它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器，那么我们的这些服务器就包括 DCDB，还包括我们的 Exchange 服务器，那么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这一个环境当中，它还会包括我们备份的服务器。那么我们的这个备份服务器需要与所有的这些服务器做一个连接，去保障我们所有的服务器它的这一个连接都是能够去做一个备份的。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的这个备份服务器，它要去备份所有的服务器，这时候它的这个网络呢，就需要有一个高速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 NIC 的组合去提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它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一个网络，它的这样的一个吞吐量。那么除了我们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呢，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 NIC 组合来说的话，它是 Windows Server 2012当中新增加的一个功能，在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12R2 的这个系统当中，它也是存在的。我们呢也可以直接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 Windows Server 2012R2 的这个系统当中，我们要去使用这个功能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呢需要去准备多块网卡，比如我们在这里去准备了三块不同的网卡。那么这三块网卡呢，我们将作为我们 NIC 组合所需要的网卡。那么在这一边，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对于我们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交换机，给它去做一个删除。删除之后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重新的，我们的这个删除失败，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它的这个网络呢，给它做一个取消，它的这个网卡不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我们在这里重新的对于我们的这个交换机，就给它做一个删除。删除之后，为了去提升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性能，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打开服务器的管理器，在服务器的管理器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设置 NIC 的组合。设置完成 NIC 组合之后，将我们的这个 NIC 组合作为我们虚拟交换机，然后呢，去分配给我们相应的虚拟机，使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交换机之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性能。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去选择 NIC 组合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将我们的这些相应的这个端口呢，去给它做一个添加。我们可以去添加这样的三个端口，然后去指定它的这个名称，我们去写上 vSwitch。然后其他的属性，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做一个指定。这里的话呢，我们直接做一个快速的演示，然后呢，去添加我们所需要的 NIC 的组合。当我们添加完成我们的这个 NIC 组合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当中，它就包括了三块网卡，那么它的这个吞吐量呢，就能够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的这个备份的服务器，它就有这个能力去连接到我们所有的服务器，并且去保障我们所有的服务器备份的时候， 都能够获得正常的这一个带宽，然后呢，去完成它的这一个备份。那么这一个的话呢，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创建。那么它这里创建呢，需要花一点时间。等它这一边创建完成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虚拟交换机。然后这一次添加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的时候，就可以去添加我们的这一个经过了 NIC 组合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交换机。我们选择应用，选择确定，那么我们的这一个相应的设置呢，就可以去使我们的这一个现在它已经完成了这一个添加。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在这一边来做这一个创建。创建完成之后，我们选择确定。接下来，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备份的虚拟机，比如我们虚拟机二就是我们备份服务器，那么接下来我们呢就可以给它去选择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新的交换机之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在我们的交换机层面之上去提升我们的性能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了解完成我们Hyper-V 虚拟网络它的这个性能的提升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Hyper-V 虚拟网络它的一个安全的增强。那么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增强来说的话，那么它就也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比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网卡之上去设置端口的 ACL，使我们特定的端口，也就是使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与可以与我们 Hyper-V 网络当中特定的虚拟机来做一个通信。端口的 ACL，我们就可以去指定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能够与哪一个具体的 IP 地址，是一个进站的通信还是一个出站的通信。那么这个的话，我们都可以做一个非常精准的做。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指定。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设置 MAC 地址，它的 MAC 地址欺骗这样的一个功能，使我们的这个虚拟交换机它不再去检测我们网络通信当中原 MAC 地址以及目标 MAC 地址是否已经做了一个修改。那么这一点的话，针对于我们在 Hyper-V 的虚拟环境当中配置 NLB 来说，我们就需要去启用这样的一个功能，使我们的虚拟交换机将不再去检测我们的这个原 MAC 地址和目标 MAC 地址它的这样的一个修改。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路由器的保护以及我们 DHCP 它的这个保护。当我们使用 Hyper-V 去构建了相应的虚拟机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呢，可以去配置成 DHCP 的服务器，也可以去配置成为我们的路由器。那么在一个多租户的环境当中，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Hyper-V 服务器，我们将这一些 Hyper-V 的服务器呢，去出租给最终的用户，那么我们就会有 A、B、C、D 这样的一些用户。那么 A 用户他可能只租了一台虚拟机，B 用户的话租了2台，C 用户的话呢租了4台，而 D 用户租了3台。那么这时候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它也需要去配置相应的网络。如果我们的这个 B 用户他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当中去设置了一台 DHCP 的服务器，如果我们不去做任何的网 DHCP 保护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导致B 用户配置的 DHCP 服务器，使我们 A、C、D 这些用户，他的虚拟机呢，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 DHCP 获得相应的地址。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可以使用 DHCP 的保护这样的一个特性，使我们的这个 B，它既 即使去设置了相应的 DHCP 的服务器，那么这个 DHCP 的服务器它也不能够向外部去发送我们的这个地址。而对于路由器的保护也是一样，我们的这个 C 用户，它将一台虚拟机配置成为了路由器。那么路由器的话，它会有相应的路由的协议，通过这个路由的协议，它就可以去学习到我们整个网络当中有哪一些路由，那么它就可以去了解到这个多租户的环境当中一个具体的网络的情况。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设置，我们也可以去启用路由，它我们的这个路由器保护这样的一个特性，使我们的这一台路由器，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当中的这一台路由器，它去将它通过路由器的协议去发送相应的播，去发送相应的播发的这样的一些指令的时候，这些指令呢，并不能够去发送到外部的网络，从而使我们的这个路由器它并不能够去学习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网络的具体的情况。那么针对于这一些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去选择相应的这个虚拟机。选择相应的设置，在我们的这个设置当中，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可以选择高级功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去启用 MAC 地址欺骗这样的一个特性。默认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虚拟的交换机，它会去检测我们的数据包它的这个 MAC 地址是否发生改变，如果发生改变，它会去做一个丢弃。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这个 Hyper-V 当中去设置 NLP 的功能，那么我们可以去启用这样的一个功能，使我们的 NLP 的功能它能够去做一个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去设置 DHCP 的保护，使我们的用户在 Hyper-V 的虚拟机当中去启用了 DHCP 的功能之后，这个 DHCP 的功能，它也不能够去做一个正常的运行，它并不能向其他的虚拟机去颁发相应的 IP 地址。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去设置路由器的保护，这样的话，我们最终的用户他在虚拟机当中去设置了路由器的功能，那么这一个功能它也不可以通过路由器的这个学习的协议，然后呢去了解我们整个网络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实际上还包括端口镜像的功能，那么端口镜像的功能呢，就是一个我们普通交换机，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交换机经常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于端口镜像的功能，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呢，也可以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交换机，我们的这个交换机之上可以去连接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器。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些服务器，我们如果需要去监控它所有的这些流量，监控流量之后，对于这些流量做一个诊断，从而呢去确保我们的这些服务器之间通信都是一个安全的通信，都是一个正常的网络通信。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交换机之上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镜像的一个端口。那么这个镜像的端口呢，就会去将我们的这些通信的数据，会我们的这些通信数据就会转到镜像的端口之上。那么转到镜像端口之上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监控和分析的服务器。通过监控和分析的服务器，就可以去分析我们所有的这些用户他的这个数据。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设置，Hyper-V 的虚拟交换机呢，它也是支持的。我们也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去设置它的这一个端口镜像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一个演示的环境当中，比如我们的这个 B 计算机，它就是我们业务的计算机。那么我们的这个业务计算机，它的流量需要去做一个监控，我们在这边就可以去设置端口镜像，它的模式就是一个元数据。设置完成之后，那么接下来针对于我们的这个 A 计算机，那么我们的这个 A 计算机首先需要去保障 它与我们的 B 计算机是连接在同一个虚拟交换机之上。连接完成之后，那么它也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一个高级功能，去设置端口镜像。这个端口镜像呢，就是一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B 计算机当中所有的通信都会去复制到我们的这个端口，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 A 计算机之上去配置我们的这一个监控的系统以及分析的系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一个 A 计算机就成为了我们监控和分析的服务器，它会去监控我们其他服务器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业务的流量。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监控以及我们的这个端口镜像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 NIC 组合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 NIC 组合的功能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虚拟机的操作系统去建立 NIC 的组合，以提供带宽的聚合以及相应的冗余。如果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当中去配置这一个功能，也就是我们的虚拟机操作系统是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系统。我们在虚拟机当中要去做这一个实现，那么我们可以去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选择应用，选择确定。这样的话，我们的虚拟机操作系统就可以去配置 NIC 组合这样的一个功能。在这里，它还会有一个受保护的网络。那么这一个受保护的网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群集的功能。那么群集当中，我们再会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通过这一节的介绍呢，实际上我们就为大家去介绍了 Hyper-V 网络当中它的一些高级的功能。最本质的，我们就需要去了解我们的这个网络，它是由我们的虚拟的网卡以及虚拟的交换机来组成的。那么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的网卡以及虚拟的交换机，我们就可以通过性能和安全两个不同的层面，为它去设置一些高级的功能。使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网络当中的虚拟机能够获得更加好的一个网络的体验，同时呢，也能够去实现我们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我们的这个网络当中，实际上还有最后的一个就是端口的 ACL 这一个功能，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基本的演示。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两台计算机。我们当前的这两台计算机，一台是 A 计算机，一台是 B 计算机。我们首先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A 计算机，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来 ping 一下我们的这个 B 计算机。我们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它是可以去 ping 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在我们的 Hyper-V 的虚拟交换机之上，针对于特定的端口，去设置它的一个 ACL 的功能，使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之间，即使在同一个虚拟机的这样的交换机之上，它也是不能够去做一个通信的。那么，针对于虚拟机的网络的 ACL 的功能，我们要做一个实现，也只能够去通过 Windows PowerShell 来做这一个实现。那么我们要去做这一个实现的话，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打开我们的 Windows PowerShell，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使用 Add VM Network Adapter ACL。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指定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它的这个名称。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指定远程的这一个端口，远程计算机它的这一个地址。然后呢，我们去写上我们 B 计算机它的这一个地址。写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通信的方向，我们去指定双向的通信。我们的这个双向通讯是否允许，我们呢去设置拒绝双向的通信。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查看。然后呢，我们去查看我们的这一个相应的这一个计算机的名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设置呢已经做了一个生效。我们的这个计算机，它与远程的这个计算机 进站和出站的流量呢，都是一个拒绝的。那么设置完成之后，实际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查看，这里呢，它就不能够，我们的 A 计算机它就不能够去并通我们的这个 B 计算机。那么这个呢，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设置。如果我们希望对于我们的这个设置做一个取消，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去使用 remove 这样的一个命令，然后呢，我们就写上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名称，然后就写上 remote IP address，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地址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址，然后我们可以去写上它的这个方向，然后呢 inbound， 然后呢我们去写上 deny， 选择回车，回车之后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查看，我们刚才的这一条呢就已经做了一个删除。那么删除之后，我们在这一边还可以来给它做进一步的删除。我们在这里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出站呢，也给它做一个删除。删除之后，我们再一次做一个查看。我们刚才的这个 ACL 呢，已经删除。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之上，也可以看到，现在呢，它也能够正常的做一个通信。那么到这一步的话，我们对于 Hyper-V 网络当中所有的这些高级的功能呢，都做了一个基本的实现。实际上，如果我们以前学习过网络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交换机有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我们就能够去知道我们在这里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比如 ACL 的功能，我们的这个端口镜像的功能，在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交换机当中，它也是经常存在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以及相应的特性。如果我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对于 Hyper-V 的这些网络的高级功能呢，就会非常容易理解以及非常容易接受。